新约的以弗所书，在新约170页。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好，170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哈。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开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能够爱你，更多的能够愿意来侍奉你，主啊，更多的愿意来追求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读这个有一点感想哈。你看在第三节里边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就是想今天先来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祝福哈。大家要知道，就是当我们讲祝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题目，因为从我们从旧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翻到这个创世纪哈，创世纪第一章。当我们从旧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当我们全面的来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和新约在有些地方是非常本质的不同的。我为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哈，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第26节来读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也就是在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好了人，然后呢给人一个权柄，就是管理地上的神所造的万物的时候，神在这里他说他就赐福于所有的人，让他们生养众多。也就是说在旧约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想，就是今天我们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一个主流的无神论的一个社会，那么中国人又非常喜欢祝福，所以把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把这个符号倒过来写在自己的门上，写在自己的这个窗户上，各种地方。但是中国人却不明白所有祝福的源头，也就是在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类以后，他只对人说了这句话，他就赐福于人类，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赐福的源头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有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祝福，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位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是那位祝福的源头。当我们不了解神是祝福的源头之后，我们虽然很喜欢福，但是却不知道福是从哪里来的。当然神也可以咒诅，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就是所有的祝福的源头都是从神哪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对不起啊，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看一下第24章哈，往后翻一点点，也是创世纪第24章。 在第十六页第二十四章哈，你看这里写，他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亚伯拉罕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哈。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一直在给所有的人类来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祝福 blessing 都是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来的。当他喜悦谁的时候，他就会祝福谁。所以你可以看在这里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神都是赐福给他的。那么特别的到了我们看这个同样的一章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第三十五节，就是旁边那一页第三十五节，第三十五节，我们从第三十四节来看哈，这地方写着就是呢，亚伯拉罕呢差遣了他的仆人回到他的家乡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娶一个这个太太哈，那么这个仆人就去了，这个仆人去了以后呢，就对那个当地的他的亲人说呢，他说哈，第三十，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地方讲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在旧约里边特别给所有的人给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神喜悦一个人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他，而亚伯拉罕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但是在旧约里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赐福常常是指在物质的范畴里面。而旧约特别有一个观念，就是当神不赐福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是在物质上让他遭受极大的损失。所以你看在这里，当这个仆人讲到他的主人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都是这个亚伯拉罕有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所以讲的都是他有非常多的财产。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在约伯记里边哈，我们可以来非常好的来证实。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哈，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的第一章在旧约的四百零三页，我们大家翻到第一章哈，约伯的约伯记旧约的四百零三页，我们从第一章来看哈，我为大家读到第九节第十节哈，大家翻到四百零三页哈。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这个地方，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给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神赐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在旧约里边比较多的时候是指在他的物质的层面。那么约伯呢，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富有，所以你看他前面看写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哈，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让在东方人就为至大，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东方的首富。而这一切呢，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边呢，是因为神非常的喜悦约伯，神就大大的赐福给约伯。所以讲到在旧约里边比较多讲到赐福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物质的层面里边。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的最后一章哈，我们翻到约伯最后一章，约伯最后一章在423页，约伯的最后一章，约伯最后一章，我们从第12节来看。约伯的最后一章第12节，423页，这里讲，他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密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普哈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约伯记里边给所有的人带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赐福好像比较多局限在或者集中在物质的层面。那么约伯中间，约伯的人生哈分3个部分，前面呢他是东方首富，我们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也许100岁，然后呢他遭了灾，他失去了所有的，然后呢就开始辩论苦难的来源，然后在最后结尾的时候，神再一次的这里讲赐福给约伯，他所有的财产都加倍了。然后呢我估计他可能就变成了这个世界首富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不仅如此呢，他又再活了140年，也就是说如果他前面活100年，后边活了240年，然后日子满足而死，当然非常的蒙神祝福。所以旧约会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当神喜悦一个人，神赐福一个人呢，他往往都是在他的经济的层面，在他物质的层面，在他身体的层面，大大的来祝福这个人。而旧约里面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有的祝福都是因神而来，而神喜悦一个人的时候，神常常会祝福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整个在旧约的观念。我们看最后一段圣经哈，在利未记的第26章，在旧约的利未记的第26章，利未记的第26章，在旧约的102页哈，101页，旧约的101页，26章，旧约101页哈，那这地方讲的呢是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旧约，那在这边呢是所有旧约的那个条款，也就是说呢立了这个约，就好像你签了一个 contract， 这个 contract 里边的细节的部分是什么呢？细节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写在这个26章里边哈。他讲，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者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这次讲的就是神说你们如果遵行我的律法哈，谨守我的诫命，然后呢神就讲这个他要的祝福哈，他说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并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要折断你们所负的额，叫你们挺身而走。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好，就是说 他跟以色列立了一个旧约，这个旧约是一个律法之约，行为之约，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守住这个约的时候，神要祝福他们。但是当你看这个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这个祝福所有讲的都是在物质的层面，你的粮食非常多，你的葡萄非常多，你要吃陈粮，然后又应新娘挪开陈粮，然后你的国家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富有，然后你要生养众多，然后你要平安，然后打仗的时候你们五人要追赶百人，百人要追赶万人，所有的都是物质祝福。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讲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你们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可以把这整章哈全部读完，也就是说神说你们如果不遵行我的诫命和律例，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而这些咒诅基本上都是在物质的层面，他们打仗会失败，他们没有粮了，他们会干旱，他们所做的一切神都会咒诅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了解到一件事情，这是旧约里面比较多的讲到神的祝福的，讲到这一位神是所有祝福的源头，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而当神喜悦这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在物质的层面大大的来祝福这个人。那么我们翻到新约，大家翻到新约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的第三页，新约的第五章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页，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会发现在新旧约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布图，讲到祝福的时候，在旧约比较多讲到是物质神的祝福，可是一到新约了以后，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一出来讲道的时候，所有的笔锋一转，基本上都是在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讲到的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看主耶稣讲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境界的一个祝福，是吧？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后面又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新旧约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当新约来到的时候，神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直帮助我们把这个神的祝福指向一个生命性的祝福、属灵的祝福、灵界的祝福、在天国里边的祝福、永恒的祝福。所以大家这个观念哈，我觉得一定要开始慢慢的来改变。就是当你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为什么在新旧约开始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马太福音哈，翻过来第五页第六章第十九节。第五页哈，你看这写，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 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来到旧约的时候，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它和旧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相信新约主特别让我们开始比较看重，这个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生命上的祝福，永恒的祝福，天国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改变。如果你看到那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翻到回过来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一个试探，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这地方讲的，他说魔鬼就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撒旦把这个地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显了，然后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也就是说在这里，主耶稣想，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一直在不断的向新约的神的儿女教会一直在灌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重的是属灵的祝福，我们要看重的是生命的祝福，我们要看重的是永恒的基业，我们要看重的是天国的财产。一直在讲这个事情，一直在讲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研究哈，你可以把新约的每一本书信，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你可以把新约的每一本书信前面的这个问安和祝福，你都拿出来看一下。我昨天就把这个保罗的13本书信的前面的问安和祝福哈，全部都看了一下。你看哈，罗马书在133页哈，罗马书第一章前面呢都是使徒们的问安和祝福哈。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论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时候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震动，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这里特别讲到，你们是蒙神所爱的，你是被神所召的，哎呀，你们是神宝贝的这群呢。然后他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新约里边一直大部分的问安都是这样的，当然也可能我理解的不够全面，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新约里边看到太多使徒的祝福是愿恩惠平安财富闷声发大财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非常注重的都是属灵的祝福，甚至神为了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祝福，甚至在新约里边有许多的例子，他拿掉物质的祝福好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祝福。这个是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这有点像这个我们教导孩子哈。我最近真的发现我对我的两个儿子实在是太宠爱了。这我太太就是比较差一些这方面，一直让我两个儿子做家事，让他们洗碗，让他们倒垃圾，让他们干这个，让他们干那个，叠衣服，洗衣服，哎，我就舍不得，你知道，哎呀，这个一早起来把他们所有事都给他们做好了，然后早饭哈都做好了放在那儿，这两个 靠在椅子上，一副爱吃不想吃，哎呀，怎么天天都是这个？然后就开始抱怨，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当你看，你看，当我们有了这个物质的祝福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灵性毫无感谢，对不对？我真是想说送他们两个去非洲一下，饿个几天，饿个五天十天，然后回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生命大大改变。哎呦，一看到那个食物，那是多好的食物，在那简直是流下眼泪，感谢上帝。你知道，你的这个就是，这是新约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他甚至要拿掉你属灵的祝福，好让你得着这个拿到你物质的祝福，好让你得到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新约神所爱的人和旧约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些个不同在里边。神常常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讲的都是生命里边的祝福。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哈，罗马书第五章，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在这个136页，你看这里讲哈，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看这里想什么？这里想着他说哈，他说什么是新约里边属灵的祝福呢？新约里边属灵的祝福是讲到一个人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他说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是讲到新约里边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保罗说什么叫做新约里边属灵的祝福呢？就是神让这个人不是说通达顺利，不是说财产万贯，不是说很多很美好，神是让他遇到患难了，神是让他在一个环境里边是充满了试炼，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患难。他说在这个患难里边，他说什么呢？他说就生了，生忍耐了，忍耐就生老练了，老练就生盼望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的心。所有的老练、忍耐、盼望不至于羞耻，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讲的全部都是属灵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在彼得前书里边也是讲到，他说你们如今落在百般的试炼里边，要以为大喜乐。什么叫属灵的祝福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新旧约的祝福不同的时候，属灵的祝福什么？就是一个人他落在百般的患难里面，这在旧约来说的话，那就是神没有祝福他，对不对？可是在新约里面，这个人落在百般的患难里边，但是在他的生命里边流露出大喜乐来，他是那么样的喜乐，这个患难没有办法捆住他，他是活在超越这个现实的一种状态里边。新约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是更高的一个祝福。这是我的理解。雅各书，我们现在不是在学雅各书吗？雅各书你如果挪到第一章你来看的话，也是如今你们落在百般的患难里边，你们要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全部都是在讲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也就是说，神真的是会拿掉我们物质的祝福，在必要的时候，然后来达成他属灵的祝福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确实会这样。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也讲到了，保罗说哈，他说我把神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那如果你听到说神对教会马其顿的教会有恩，你会想到是什么恩呢？这是在新约里边哈， 他说对，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恩是什么呢？他说哈，他说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一切的患难里边，他们仍然充满了喜乐，这是第一个恩。他说，然后第二个，在极穷之间，他是非常贫穷，然后呢充满了乐捐的心，再三的求我们，让我们在这供给圣徒的这个份上有份。哎呀，当你看到这段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新约确实是比较注重属灵的祝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在讲，他说感谢神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新约神给我们一个目标，或者是给我们一个标杆，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工作不顺利，但是他却充满了喜乐。就像保罗，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但是他却充满了喜乐，他马上要上断头台了，但是却充满了赞歌和勇气。这个就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是讲到一个人生命里边充满了神的存在，充满了神的富有。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哈，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哈。对不起，路加福音的第，我看看啊，第路加福音，对不起啊，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在六十五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来看哈，他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做，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然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讲到两句话，主耶稣讲，他说第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旧约一定会认为一个人财务丰盛是神的祝福，可是在新约的时候，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一个人财务丰富不见得他的属灵的生命是丰盛的，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第二个事情就讲到了一个财主，然后呢他的出产很多，然后他盖了一个大房子要收藏他所有的出产，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可以多年的享受，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神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这归谁呢？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就是说神在新约里边一直把我们的目标定转向属灵的祝福，转向永恒的目标，转向天国的祝福，转向永恒的这个神的救赎，从我们这个物质的层面，然后进到这个属灵的层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这是就讲到属灵的生命富足，也就是说神有的时候要拿走我们安逸的环境，拿走我们一些东西，好让我们在属灵上，在生命上成为富足的。这个是新约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祝福。当然你会发现哈，圣经每一次主耶稣来都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真的有个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中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为什么新约和旧约是这么样的不同呢？为什么？但是旧约你会发现，神要先建立人，祝福的源头是神。神祝福常常是在物质的层面，神咒诅也是在物质的层面，神立的旧约也是在物质的层面。然后到了新约，他把我们的眼光很快的转到了属灵的祝福、天国的祝福、这个永恒的祝福、生命的祝福、灵性的祝福。他甚至不惜让我们遭受损失，然后带进我们生命的祝福。所有的都指向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我相信哈，有很多答案。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这个问题很快的就会把帮大家解决，就是说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就是在新约的第五页哈，从第十九节开始看，六章十九节，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有时候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显然在这里边，主为什么到新约了以后立刻的转向了属灵的祝福，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旧约神要建造一些观念，祝福的源头是神。当神喜悦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在物质层面祝福，然后到了新约以后马上转向了属灵的祝福、永恒的祝福、生命的祝福、灵性的祝福、与神关系的祝福，甚至不惜拿掉物质的祝福成就属灵的祝福。所以你看，你在这里看着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蒙了神多大的祝福，你有多少的羊、多少的牛、多少的骆驼，这些东西都是会朽坏的，你都带不走。不管约伯他拥有多少的财富，约伯走的时候他一根羊毛都带不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而神今天让我们注重属灵的祝福的原因，就是当你注重属灵的祝福，在新约的时代注重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在永恒里边，你才会得到是永恒的物质的祝福。神并不是轻看物质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重。但是为什么在新约里边，神马上让我们的眼光集中在属灵的祝福？因为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的祝福都是短暂的，都是你带不走的，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会如烟飞去的。而在永恒里边，因着你生命的祝福，因着你属灵的祝福，因着你的生命的祝福，因着你在神面前那个伟大的这个属灵的祝福得着，在那里同样会赐给你永恒的祝福、物质的祝福。而那个东西是永远你不会失去的，是永永远远属于你的。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要来看这些事情，就是他把我们的眼光重新的投向了神， 让我们知道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不管是属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但是在新约里边，好让我们得着那永不朽坏的、永远长存的。这是你今天在地上得到属灵的祝福的同时，你会在未来拿到的东西。而神不让我们的眼光是看重在这个世界上会朽坏的、会失去的、带不走的物质的祝福。所以神说，你的眼睛如果黑暗了，那个黑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看不清楚，你看不明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它第一个出现的这个信息，就是讲论到神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的时候，这个福气实际上包括所有属灵的祝福，也包括在未来天上为你们所存的永恒的基业。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这个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新约的138页，新约138页，罗马书第八章。139页哈，我们看这个31节哈，31节，他说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神哈。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平衡的，在神面前领受一个祝福观。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让我们达成属灵的祝福，而将来给我们的物质的祝福是永恒的，不会朽坏的，永远拿不走的，永远属于我们。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在后边讲的，这个神要给我们基业。他说你们有圣灵的印记，这些蒙神赐福的神的儿女，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神要这一生里面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承受神一切天上的福气，属灵的祝福，生命的祝福，啊，然后神说，我在永恒里边所要赐给你们的，不仅是属灵的、属物质的一切的祝福，那个是白白的赐给你们，万物都要白白的赐给你们，而这些东西是你们永远不会朽坏的，永远得着的，永远属于你们的。所以圣经上讲，我们是神的后嗣，后嗣就要承受神一切的产业，宇宙万物都是神的，这些东西都是让神的儿女来承受的产业。所以这个是整个新约非常平衡的一个对神的看到他的一个祝福的观。所以我们到天堂了以后，我们不是说神特别喜悦这个喜悦这个属灵的祝福，然后我们弟兄姐妹都到天堂，然后大家都穿得特破，对不对？然后都没牙齿，然后长得都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都特喜乐，你知道？不是那意思。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是无比的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承受神一切的产业，我们是充满了健康，充满了美丽，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大能，但是同时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属灵是那么样的美丽。这是整个天堂的祝福观。所以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章，21章和22章，你讲到天堂的时候，天堂是讲什么？天堂并不是一个破房子，然后大家都很喜乐，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意思。天堂是黄金街，完全金金的街，碧玉城，整个天堂的根基全部是用最名贵的宝石来建造的。天堂里边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拥有神最荣耀的一切的祝福，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伤痕，没有白头发。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祝福的，你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到的这个神的祝福，为什么在新约里面那么样的重要的强调属灵的祝福？因为所有你在旧约里边，在这个世界里边，你所有得到的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你的，所以圣经上叫我们是管家。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不管拥有多少，你都没有，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都是朽坏的，都是会失去的，都是会短暂的。而你在新约里边，你注重神给你给你的属灵的祝福的时候，当你的生命不断的在长进的时候，你在未来里边，神说因着你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 measure of Christ， 按照这个来在永恒里边奖赏你永不失去的潜能。这个祝福，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我们有些人是非常属灵的哈，一谈到属灵的属世的祝福了，他就觉得我们很俗气，你知道，就有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也有的人是确实很俗气，就是我们就是一心想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来的。而新约为什么这么样注重属灵的祝福，是在了天堂里面，它是有一个非常平衡的祝福观的。所以你如果还有空哈，我们今天就不看了，你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到了一件很重要，他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用他主人的东西来换取别人。他说到了最后进去的时候，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不义的管家用别人的东西来赢得了他后边的生活，他说神的儿女还不如他聪明。他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着别人的东西来赢取永恒的祝福呢？这个别人的东西指什么？别人的东西就是神的东西。神的东西，他说当你借着东西赢取永恒的祝福，他说那才是真正你拥有的东西。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东西，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对不对？你说我拥有我的车吗？我真的不拥有它，我只是用它，我是管家，对不对？我们以前买了一个房子，你说我真正拥有它吗？你说那个房子现在被卖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一家一家的在里边住。这就像麦当劳的那个座位一样，我每次看到麦当劳的座位，我都在想这个座位上到底坐过多少人。真的一茬又一茬的，这地上活过多少人，一茬又一茬的。只有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神说要永恒的基业是为你存留，那个是你永永远远会拥有，它不会朽坏，没有贼来偷，它是永恒属于你的。我们再翻回到以弗所书哈，翻回到以弗所书，哎呀，这本书实在太伟大，真的伟大，它基本上把整个圣经的东西全部都调出来了。有人说以弗所书，这个老李讲过，以弗所书是说是皇冠上的那颗宝石是吧？这是非常美的。你看，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今天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渴慕那个属灵的福气。当我们不渴慕属灵的福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是失去了新约多么浩瀚的一个祝福，属灵的福气。真的，有的时候十字架带来的都是属灵的福气。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在我的婚姻里边，我觉得神一直是借着我的太太把属灵的福气带给我。真的，也许你有很好的一个好的婚姻，那这个好的婚姻在整本圣经来说是属于旧约的祝福。 如果你的太太常常修理你，可能神要借着他带给你属灵的祝福。这个是非常新约的神学观，非常新约的神学观。所以我就是每次都要劝弟兄们，如果你太太骂你了，哎呀，你就赶紧说感谢主，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接受，有人骂我，我们非常生气，你知道，我们心里边充满了愤怒。但是当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的饶恕、主的谦卑、主的圣洁、主的顺服、主的舍己，所有的这一切属灵的祝福都是借着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神赐下属灵的祝福是在哪里赐下来。大家读这段经文，这句经文是在哪里赐下属灵的祝福？是在基督里边，基督以外是没有属灵的祝福的。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可以得到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所有属灵的祝福都在基督里边。所以你当你看基督的一生的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所行的、所做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当你看明白了，你就知道所有他所代表的一切都是属灵的祝福。不仅在他里边赐给我们永生罪得赦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生命的每一个表现都是属灵的祝福。他的谦卑、他的舍己、他的牺牲、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无私，这些东西都是属灵的祝福，都要打在我们的心里边，都要打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马太福音哈，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哈。新约第四页，新约第四页，我们从第43节来看哈。你看这里讲，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恩，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看这谈的都是在讲属灵的祝福，真的是这样。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常常仇敌就是自己家里边的人呢。当你跪下来愿意为他来祷告，用饶恕他，当你心里边的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你为他祝福，你为他祷告，他虽然得罪了你，你饶恕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在地上你好像看起来是蒙了损失了，但是在生命上，在属灵上，正是你大大的得着的时候。因为也就是在那时候，基督将他的饶恕放在了你的心里边，基督将他的那个超越人的那种爱放在了你的里边，基督将天父的那个完全的生命放在了你的里边。有的时候你要不要说饶恕别人了，你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办法饶恕，是不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回到家，我给孩子做好饭了，他不吃，我就开始发火。或者他有一天这儿子这个做了什么事儿，伤害我的事儿，你看他就可能变成我的仇敌了，我恨死他了。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神的饶恕、神的谦卑、神的这个舍己、神的超越的那种爱充满了我们的时候，你就得着属灵的祝福。而在天堂里边，正是这些得到属灵祝福的人，是神要大大的来赏赐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新约里边、新旧约里边两个不同的东西， 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指向永恒，而在永恒里边是以属灵的生命谁更像基督来得基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整个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祝福观。但是我每次讲这个，我不是说在座的姐妹你要回去骂你老公哈，有的人就回家了以后马上就照牧师的指示说就开始骂老公让你得祝福，这真的不是这意思，你们大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哈，到时候很所有的弟兄都来找我，你知道吗？最后就变成了我要蒙祝福了，你知道吗？都在找我算账，你知道吗？而是说姐妹们也是同样的，姐妹们也是同样的。当我们愿意为一个肚子很大头发很白的一个老公为他服务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个爱也是有神的爱才做得下去的，是不是？所以我老婆就跟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这样肚子那么大头发那么白，你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你看。所以你看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没动力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他现在还能做的话，那就是神的爱帮助他做，神的爱帮助他做，他就蒙福了。神的爱充满他，他仍然愿意为一个不可爱的人来服侍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所以所有属灵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要仔细的看主耶稣的生命，仔细看他的人生。哎呀，那不是地上任何一个人可以过出来，那只有上帝来到人间才会过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谁看见妇女你们动了淫念，你不就是心里与他犯了奸淫？有谁敢这么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你们心里边若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了他了。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有哪一个人间的人会这样讲话的？因为这个人来到人间，他是上帝来到人间，在他里边是没有半一点的邪恶，没有半一点的恶。所以当别人不管怎么样的虐待他对他的时候，他里边是没有恶被打出来的。我们却是不一样的，当别人说我们几句，当别人不对的时候，我们里边的恶就被调出来了。所以这个属灵的祝福是多么重要的，只有在基督里边，那是永远的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要得着属灵的祝福。我们唱一下诗歌的第二首好不好？第二首，好，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下。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